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基础能力课程四级新的一课。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文章呢是 Lesson 60 The Future 第60课不算未来。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基础能力课程已经进行到了四级的后半部分。我们新概念二次总共96课，现在讲到了第60课。所以你现在的阅读能力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进步。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大家会发现我们讲课不局限于新概念二册，因为新概念二册本身很简单，我们更多的是以新概念二册为载体往外扩展，前期一到三级基础能力，后面更多的培养你的听说读写的能力。那现在为止，我们这个阶段所有的重点全在阅读能力上面。你的阅读能力，我相信每个同学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质的飞跃。当你去阅读我们后面给你提供的那些原版的英文材料，包括一些博客，包括一些英文的论坛，别人写的一些答案，包括一些小的新闻的片段，读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通过我们每天的那个阅读材料，又可以学到阅读，又可能学到词汇，又可以学到语法，又可以提高你的综合的应用能力。所以大家每次课后我给你扩展的那个材料一定要读，而且除了那个材料以外，你还要自己再去读一些其他的。你再去读一些其他的你感兴趣的或者是你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一些文章，多去看一下。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并不在于说我在这些课里面给你讲多少，这个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在于你在这个课程以外你得到了什么。比如说我在这个课程以外，我得到了老师给我的一些信息，给我的一些习惯的培养，给我的一些资料的延伸，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OK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重你课外的这些时间，这个才是你真正提高、真正的长久的提高的一个关键。OK 啊，那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啊，接下来开始正式的学习今天的文章。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文章里面出现的核心词汇部分。第一个单词 future 叫未来、前途，这个很简单，是一个名词。我们常见搭配就是 in future 或者是 in the future。如果你在我们国内上这个小学或上中学的时候，老师一定会给你解释 in future 表示将来，泛指 in the future 特指将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因为这里面有个定冠词 the， 对吧，特指将来的某一个时间点，而 in future 表示是将来，泛的就说将来，将来啥时候不知道， in the future 我一定是指将来的某一个时间点，可以理解我意思吗？ OK， 但是我们在正常的学习过程中，正常的应用过程中，你是不需要掌握这个区别的，你就说 in future in the future 都可以。 OK 啊，再给它扩展一个习语，叫沿着这条路往外走，叫 down the road。 down the road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外走，也是指的将来，因为它把人生比喻成为一个绵延不断往前延伸的一个道路，对吧，在这个路的尽头，在这个路的前面，在这个未来叫 down the future， 它表示在未来。我举个例子，我说在未来呢，其实我特别想进入娱乐圈，我想成为一个歌手。歌手我们之前讲过，你不能把它读作叫 singer， 不是歌这个发音，是 singer。 OK， down the future down the road I'd like to be a singer， down the road I'd like to be a singer 就相当于说 in the future I want to be a singer in the future 就是这个 down the road 在将来的意思啊。 OK， 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叫 fair， 叫集市。我们以前学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请你在旁边标注一下，它可以表示什么呢？它可以表示公平。我每次看到这个单词或我在讲解的时候，脑海中能浮现出一个画面啊，就有小孩大声哭喊，双手一甩，然后说一句话叫 That's not fair， That's not fair 什么意思啊？叫这根本不公平啊。我们经常还会看到很多很多关于这个 fair 的一些表达啊，经常会说 Life is not fair， Life is not fair， 生活本身不公平。OK， 其实不公平就是最大的公平，对吧？你要所有的都一模一样，那整个世界就失去了往前推动的一个力量，对吧？所以这个不公平就是最大的公平。这个 fair 这个单词既可以表示集市，也可以表示公平不公平。当表示公平不公平的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你稍微注意一下啊。OK， 我们有个跟它类似的叫 market，M-A-R-K-E-T， 叫市场，市场叫 market。街边的小市场我们叫 street market， 街边的小市场叫 street market。 OK， 关于这个 market 再扩展一个单词，它还可以作为动词表示推广，表示营销。我说你应该学会，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去推销自己，去营销自己，对吧？说我们所有人叫 we all should learn to how to market ourselves，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去学会 how to market ourselves。Market 作为动词可以表示推广营销的意思。那我的专业，我在大学里的专业叫什么？我大学专业市场营销，市场营销是 marketing，M-A-R-K-E-T-I-N-G 是一个名词。我可以说 my major was marketing。OK， my major was marketing。我以前学的是营销。别人问你说 what's your major？ 啊，你的专业是啥？啊，说我说 my major was marketing。啊，这个 major M-A-J-O-R 不是 G 啊，是 J， 就是我们。不是排的那个勾啊，读这个 J-M-A-J-O-R 名词专业，作为动词可以表示就读于某个专业。 OK， 你可以说 I majored in marketing， 可以理解我意思吗？ I majored in marketing， 我的专业是市场营销啊。所以这个里面请你注意，我给你扩展出来这些知识点，你在空白处写下来，我没有给你写到这个讲义里面啊。 OK， 第三个讲这个单词叫 fortune tellerFortune teller 叫算命人 ，fortune 表示的是财富，表示的是命运。我们有一本特别著名的杂志啊，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企业是不是很大，做的是不是很牛，叫世界五百强。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评判标准啊，说那个特别厉害，在世界五百强那个公司里面，世界五百强它是跟这个财富相关，对吧？叫 Fortune 500，Fortune F O R T U N E 叫财富的意思。OK， 那你看还有个单词跟它长得很像，叫 fortunate， 叫幸运的。你会发现幸运的竟然和财富是有关系的吗？ fortunate 幸运的怎么写的？ f-o-r-t-u-n-a-t-e， 把这个 fortune 把 e 去掉加了一个 a-t-e。 其实你会发现在英文里面它是否也有这样的逻辑，就一个人越有钱有幸运，对吧？越幸运越有钱，这个幸运和金钱和财富总是相关的，对吧？就有钱好办事，对吧？所以从某种侧面上来讲就是你很幸运啊，当然他还可能有很多其他的理解啊。一个人有钱没钱可能也是一种幸运，对吧？之前美国做过一个节目，就是把那些特别知名的公司的一把手，然后让他做一个职业的兑换，比如说和这个清洁工兑换，比如说和服务生兑换，让他在几天之内啊想要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啊，想一些方式改善，想一些方法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现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对吧 ？OK 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取得多少财富啊，就是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过什么样的人生啊，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跟幸运有关的，对吧 ？OK 啊 ，fortune 和这个 fortunate 是相关的 ，F-O-R-T-U-N-E 叫财富，把这 e 去掉加一个 a-t 表示幸运的意思。OK， 就 fortune teller 就是算命嘛，算你将来幸不幸运，算你将来有没有财运。OK， 这是第三个知识点。第四个知识点叫 crystal。crystal 这个单词表示水晶。你稍微注意一个表达，这个水晶我们会后面有的时候把它后面加一个词叫 clear， 你叫 crystal clear， 叫超级清楚的，像水晶一样清楚的叫 crystal clear。OK， 比如说你讲完一个事情了，或你的领导讲一件事情，他问你说你懂了吗？你听懂了吗？你听清楚了吗？这个有好多种表达方式，其中有一种他就可能会问你说 Are you clear? Are you clear? 你清楚了吗？还有一种就是你听懂我说的话吗？你听见我说的话，他可能会说这个用这个 hear 这个词， You hear me? You hear me? 其实就是 Do you hear me? 你有听到我讲的话吗？ Do you hear me? 那我们一般会把这直接略读成，直接简化说成 You hear me? 你听懂我说话了吗？ OK 啊，还有一种叫 Are you clear? 你听懂了吗？ OK 啊，那人就回答说 I'm crystal clear， 我超级清楚， I'm crystal clear， 就是啊完全懂，我特别清楚你要的是什么，我特别清楚你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啊， crystal clear，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是类似于什么表达呢？因为本身 clear 就已经表示清楚了嘛，前面又加个修饰词，它对这个程度做了一个修饰嘛， crystal clear， 像水晶一样清澈，像水晶一样清楚。跟它类似的，我再给它扩展一个啊，有个词叫 new，N-E-W， 这个单词两种发音啊，第一种叫 new， 第二种叫 new， 啊，叫 new 或者是 new 都可以。OK， 我们在形容这个东西新啊，我们说崭新的，崭新的这个怎么讲？它会叫 brand new，B-R-A-N-D 叫品牌的意思 ，brand new。OK， 说这是一个 brand new car， 这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车，从来没有人开过，对吧？这是一个 brand new book， 这是一个崭新的书啊，这是一个 brand new laptop。这是一个崭新的电脑 ，brand new。你看 new 本身表示新了， 前面加一个 brand brand， 它对程度的一个修饰啊。OK， 这是第四个表达方式。看第五个，第五个叫 relation， 叫亲属。其实这个词啊，我们有一个跟它长得很相近的词叫 relative。relative 和 relation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当它表示亲属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relation 就是 relative 就是这个 relation， 两个是一样的啊。我们有一种有时候说啊，这个近亲远亲，近亲叫 close relative， 而远亲叫 distant relative。 你看，你要注意这个单词 distant 这个词用法，它本身表示有距离的，它的名词 distance， D-I-S-T-A-N-C-E。 给它扩展一个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就是关系很好的，叫 we were pretty close then， pretty 啊 P-R-E-T-T-Y close C-L-O-S-E 啊 then T-H-E-N 啊。We were pretty close then， 我们以前关系挺好的，但是呢 we are kind of 我们现在有那么一点 drifted apart 就是疏远了。你可以直接把这个 drifted apart 换成 distant， but we are kind of distant right now， 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么一点距离感了。 OK 啊，我刚讲的 drifted apart 其实我之前讲过 drifted 啊，后面加个横杠 apart， drifted apart。 OK 啊，表示疏远的意思。这第四个单词亲属啊，注意一下 close relative 或者是 distant relative 啊，这个近亲远亲。第五个单词叫 impatiently， 这个单词表示不耐烦的。有人看到这个音标里面说，老师我这不对啊，其实你在讲亲属这个单词 relation 的时候我就发现问题了，那音标里面明明是一个小的 e 啊，你为什么读 relation 对吧，这个impatiently 为什么也是 patiently， 明明是一个小 e 应该读成 a 啊，对吧，你读成 a和那个 back， 和那个 bat b e t 那个 a 是一样的，是个短元音。为什么你读的是 a 是一个双元音呢？ OK， 我给大家取的音标都是美式音标，在美式音标里面，请注意，在美式音标里面，小写的 e 发的音就是 a。所以第五个单词叫 relation， 而第六个单词叫 impatiently， 都是 a 这个发音啊。OK， 形容词有耐心的叫 patient， 我们跟别人讲说别着急，对吧？Hold your horses， 急啥呀 ？Hold your horses， 纵使你内心有千万匹马奔腾啊，纵使你特别迫不及待的做某件事情，但是请你 hold your horses， 拉住你的那匹马的缰绳，不要让它再往前冲了，叫不要着急，不要冲动。Hold your horses，hold 表握住的意思。英文里面说拉手、牵手，没有牵这个词叫 hold one's hand， OK，hold one's hand， 拉住我们的手。注意这个表达方式啊。Hold your horses， 不要急，就等于 be patient， 耐心一点。OK， 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be patient。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be patient。你看，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请你耐心一点。OK 啊，学英语也是一样的啊，英语不是一天学完的，请你耐心一点。大家找个句子啊。OK，patience， 名词叫 patience。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六个。单词，当然我们讲的绝对不是六个单词啊，里面有很多其他的语言点和知识点，还有一些表达点。到现在为止，再给大家强调一遍，你学习的所有的重点应该由词、由语法上面转移到什么？转移到这些搭配上面，转移到这些表达上面。比如说我讲那个 distant， 我们有点疏远了；比如说我讲这个 hold your horses； 比如说我讲那个情境的一个情景对话，你在单位里面啊，老板问你说 Are you clear？ 你听懂了吗？你说 I'm crystal clear， 完全清楚。再给大家讲这个 down the road 啊，对吧，在未来啊 in the future， 你都应该用这些表达去造个句子。强烈建议大家准备一个超级小的小本子，这个小本子呢，你既可以学英语，也可以记一些你日常的工作，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准备这样一个小本子啊，在这个电子如此这个横行的世界里面，我们应该采取一些传统的原始的方式，能让我们内心更加平静一点。准备一个小本子，把每天你学到那些小的知识点，不要一个像抄笔记一样全都列下来，把那些你觉得你今天想掌握的那些东西做一个规划，写到小本子上面。比如说我今天就想掌握六个表达或八个表达，对吧，我想复习两个语法点，你就把这个两个语法点往上一写，比如说定语从句，比如说过去完成时，你看一下定语从句你知不知道，对吧，你就假想你跟别人在讲定语从句这个知识点，你看你能不能讲得出来。如果讲不出来就去查资料，百度嘛，对吧，然后百度不懂的地方问我啊，应该在群里面跟大家互动啊。那比如说这个某一个词组， 马上就造个句子，没事的时候拿出来，它在于这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我今天早上在这个微博上面分享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特别好，也是我最近的一个很大的感触，叫 repetition。Repetition 叫重复啊，是 repeat 它的名词。Repetition is the mother of skill， 它是技巧的母亲，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重复出来的。就你所有的技巧，所有的技巧叫熟能生巧，都是靠重复来的。这个道理貌似很简单，但是我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在工作的过程中啊，在行进的过程中，成长的过程中，慢慢把这个道理就忘掉了。你所有的一切。你的核心的价值，就你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别人没法取代你的地方，基本上就在于你的熟练度，对吧？就你完全不懂，别人懂，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熟练度的差别。就是你对这个东西熟练度是零嘛，你完全不懂，那别人懂一点点啊，就是可能是一。那有人比他懂得还多就二啊，别人比他懂得还多就是五。这个为什么没法替代呢？这个为什么没法替代？因为世界上一切都可以替代，只有一个东西不可以替代，就是时间不可替代。我这个时间一去不返，永远不可能再回来，生命不可替代，对吧？我生命没了，那其他都可以替代。我手机没了，换个手机嘛，对吧？而那个技巧或那个熟练度是靠时间积累的。你没有那个时间，你就没有这个熟练度，这就是你独到的地方，这就是你不可替代的地方。所以大家一定要搞定这个熟练度啊，熟练就是唯一啊，熟练就是秘籍，对吧？我们练憋大招啊，怎么憋啊？就是熟练度。OK。把这几个单词给你完整读一遍，第一个叫 future， 第二个 fair， 第三个 fortune teller， 第四个 crystal， 第五个 relation， 第六个 impatiently。 OK 啊，这是文章的几个单词部分。那么接下来看文章的几个句子。第一个，先看文章的第一句啊， At village fair I decided to visit fortune teller called Madame Balancy. I went into her tent and she told me to sit down。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从前往后来看啊，是 at a village fair， 在一个小的村庄的集市上面。OK， 注意这个介词用法叫 at 这个词，我们经常这个介词有几种呢？常见的说两种，一种叫时间介词，一种叫方位介词，对吧？时间介词 in、on、at 三个词的区别，感受一下，看你还记不记得？如果不记得，主动百度啊。我觉得主动的去探寻这个知识，意义要重要多。我一直希望我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班级里面，我告诉你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不重要的，你学习应该朝哪个方向，然后帮你列一个框架，让你对做某件事情我整体的认知，我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第三步干嘛，第四步干嘛，第五步干嘛，当这几步干完之后，我可以达到这个程度，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希望我给你提供的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对吧？然后大家能够积极主动的在学的过程中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查，就像大学你在读博啊，或者你在读研的时候一样，查很多资料，看很多资料，我觉得那个是最棒的一个学习的方式，对吧？我把这个知识点全罗列给你，全给你讲出来啊，想方设法的喂到你的嘴里，然后稍微有一个点没有给你完全列出来，你觉得啊，老师你怎么不给我讲，还要我自己去查？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好，刘海啊，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积极主动的去搜寻一些东西，比如说这里面这个 at 介词短语。时间介词、方位介词，每一个区别是否知道啊？就查一下嘛。就是说，老师，这个方位介词哪些？一查很清楚。时间介词有哪些？一查很清楚，对吧？重要的是这个方向，重要的有人是点你一下。OK 啊，说在一个村庄的小集市上面 ，I decided to visit a fortune teller。我决定去见一个 fortune teller。我决定去见一个算命的人。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表达点，叫 decide to do something， 叫决定做某事。很多学生对这个语法点或对这个表达已经觉得很土了，对吧？觉得这个语法已经觉得这个表达已经很熟练了啊。但是你要造句子，你要不断的造句子，每碰到一次造句子，增强一点熟练度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决定要辞职，怎么讲？叫 quit my job， quit my job， I decided to quit my job， 或是 I decided to quit my job。那另外人就问说，哎，为啥呀？你干嘛要辞掉工作？问为啥，两种常见的表达方式，第一个直接问 why， 第二个有可能会用的表达方式叫 how come。 我模拟一下啊，一个人讲说I decided to quit my job， how come， 我决定辞掉我的工作。一个人问说为什么， because I want to start my own business， I've been working in this line of business for almost 10 years， I know how it works， and I've accumulated enough resources that I need。说我决定 quit my job， 为啥呢？因为 I want to start my own business， 我想要 start my own business， 我想开启自己的事业，对吧？我想开始自己的创业啊。I've been working in this line of business， 我在这行里面已经干了 for almost 10 years， 已经干了10年了，对吧？ I know how it works， 我知道 how it works， 它是如何工作的，对吧？这个 work 表示运行的意思。 OK， 我说这个根本行不通，怎么讲？我就可以讲 it doesn't work at all， it doesn't work at all。 OK， 比如说一个人和一个人这个谈恋爱后来没成功啊，你可以说我们这个相处的方式可能不太行了啊，对吧？你可以说这个相处的方式，这个事情没有成， it didn't work out， it didn't work out 就没效啊， it doesn't work 啊，不行。 OK 啊，所以你去他生气了，你给他说点好话，你看他能不能原谅你，对吧？ I already did that， 我已经做了， but it doesn't work， it didn't work， 对吧？他没用啊，这么干没啥用。 work 这次有效用的意思啊，说 I know how it works， 我知道它怎么运行的，我是知道它是怎么搞的。 And I've accumulated enough resources that I need， 我也积累的足够的我所需要的资源。 OK， 所以呢又有资源啊，又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操作，所以 I want to start my own business， 我想自己创业，对吧？ OK， 这是第一个里面这个表达方式。跟它类似的有个搭配叫 make up one's mind， make up one's mind 啊，就下定决心啊。 OK， 那其实第一句很简单啊， decide to do something， 决定做某事。 At the village fair I decided to visit a fortune teller called Madame Balinski， 我想去拜访一个算命的啊，这个算命的人叫 Madame Balinski。 那这里面其实也出现一个语法点啊，叫过去分词做后定语 called Madame Balinski， 这就是过去分词做后定语。那这里面涉及到另外的其他几个点。第一个，啥叫过去分词？啥叫过去分词？很多学生在学英语的时候，其实我们到这个级别，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但我害怕万一有同学这就突然蒙圈了。啥叫过去分词？过去分词它其实是动词的一种形式，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人有不同的角色一样。我可能是一个老师，我也是一个丈夫，对吧？我也是一个儿子，我也可能是一个别人的一个朋友，我可能还是其他的一个什么，就人他有不同的角色。那动词呢有不同的形式，每一个角色是为了满足某一个社会的需要，那每一个动词的形式是为了满足不同的语法功能的需要，可以有意思吗？你就知道它是一个角色就可以了。那动词的过去分词干嘛？第一，比如说他为了完成时啊，被动语态啊，过去分词做后定语啊，分词做状语啊，对吧？它是为了满足这种特定的语法形式而出现的，对吧？不然别人问你说啥叫过去分词啊，你说啊过去分词是 done 的形式，那啥是 done 的形式啊？还是不懂，就你对这个深入没法理解。当假设你假想你一个上小学的儿子或女儿问你，有天问你说爸爸妈妈，那个我们老师刚刚讲过去分词，啥是过去分词啊？然后你就说啊，过去动词有过去有原型，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过去式呢是 did， 过去分词是 done 的形式啊，它有个固定的。那为啥会要过去分词呢？我说哎呀，你就背下来得了嘛，对吧？你还是你就解释不清楚，你就用刚刚那个跟他解释，因为你对这个东西认识的很透彻，所以能讲得出来。它过去分词就是动词的一个形式，就像人有不同的角色一样。OK， 那首先你知道什么叫过去分词，那接下来你啥叫后定语？后定语我们也讲过。后置要放在后面，定语其实就是形容词，后定语连在一起放在后面的形容词后定语。那为啥放在后面不放前面？脑子不正常？因为它比较特殊嘛，对吧？一般什么时候定语什么时候放前面？形容词放名词前面，后定语放到名词后面，说明它不是简单的形容词结构，它是比较复杂的形容词结构。哪些复杂形容词结构？其中有一种情况就是名词后面加一个过去分词，名词后面加一个过去分词，就是这个。那你看这个文章里面说 I decided to visit fortune teller， 我决定去拜访一个 fortune teller， 那 fortune teller 是不是一个名词，一个人，对吧？一个算命者，后面圈一个 called， 哎，过去分词吧， called Madame Balinski， 那这个 called Madame Balinski 就是这个 fortune teller 的一个过去分词或后定语，叫做 Balinski 的这么一个 Madame， 对吧？我看啊，叫做这个 Balinski 的这么一个算命的人，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形容词啊，这里面稍微注意一下。你就想看说 I went into her tent， 我走进了她的小帐篷， and she told me to sit down， 她教我坐下来。说这个里面需要你掌握的点是哪个？第一个，掌握一个搭配；第二个，掌握给你对话里面几个表达，比如说 how come， 比如说 start one's own business， 比如说完成经营时 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比如说 in this line of business，在这行里面，比如说这个 work 这词的用法，比如说 accumulate。 所以我给你造的句子里面，你不要觉得啊这就是个句子啊没什么用，我就讲老师写那知识点就好了，我讲的所有的你不懂的东西你都应该记下来。OK 啊，那下面你需要掌握的就是这个过去分词后定语几个字。第一个过去分词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你对过去分词怎么理解的？第二个后定语是啥？第三个啥叫过去分词后定语？为什么要后定语 ？OK，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文章部分啊，就需要你课下花一点时间去巩固、去强化。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讲的这个是一个扩展阅读，那这还是在 Quora 上面的。我每天都会看很多很多这样的文章。第一个很，因为它真的很简单，我相信大家读起来也不难。第二个呢，你真的可以了解不同人的生活，不同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但这个生命很广阔，对吧？生命它其实是一个，我们经常讲说啊，每个人的生活是一个独木桥，你只有这么一种生活方式，你没有办法跳过去。但是我们放眼望去，生活其实是一个大草原啊，它生活是一个很宽广的一个面儿，对吧？它是由不同各种各样的独木桥所连接成的，对吧？我们如果只在自己的这个独木桥上去走一遍。真的是有往一生啊，是太窄了。我们想多去经历，想多去看，所以你多去阅读一些别人的生活，多去看一下别人的生活方式，多去看别人经历的那些好和坏，对吧？我看啊，我昨天在看一本书，就那个冯仑有本书叫《行在宽处》，他其中有一个讲的特别好，他说我们人生中啊，在书上给我们讲的都是需要进步、需要成长，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退步啊，需要后退 ，OK 啊，我们多去看看别人啊，是什么样子的。有的人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你会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对吧？有的人啊，这个像生活像电视剧一样啊，波澜起伏，有进有退，有进有退，对吧？每一个后退都是为了积蓄能量，为了下一次进步和提升，对吧 ？OK 啊，那么今天给大家看这个标题啊，就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 What has been the biggest plot twist in your life？你生活里面最曲折的这么一个剧情是啥？就你觉得很不可思议 ，plot 叫情节 twist 叫扭曲这种感觉。然后他这个有一个男的啊回答这么问题说 ，in 1988，在1988年，这里面其实我们就不用讲语法了啊，在几几几年用介词 in，my boss asked me to delay my vacation for a month or two， 说我老板呢要求我 ask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我老板要求我去 delay。delay 这个词，如果你不认识，你不要记下来，叫拖延的意思，推迟的意思。我的老板要求 delay my vacation for a month or two， 对吧？我老板要求我去拖延我的假期啊，拖延多长时间呢？拖延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到两个月。I say OK， 我觉得可以啊 ，seems innocent enough， 看起来这个决定好像挺天真的，对吧 ？OK 啊 ，innocent， 天真无邪叫 innocent， 有首歌叫 innocence， 哎，这首歌叫 Ever 唱的，我忘记叫 innocent 是形容词还是 innocence 名词啊？OK， EN 变成名词，把这个 ENT 改成 ENC 就可以了啊。说这个决定啊，这个想法就是我同意这件事情，好像还挺天真的。Seems 其实前面省了一个 it 就指的是前面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没天真无邪，没啥事儿，对吧 ？But it did change my world。它确实改变了我的 world， 我的世界。这里面 change 这个单词是一个谓语动词，那为什么在前面加一个动词 did 呢？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强调句。大家知道在谓语动词前面啊，就一般祈使句，一般这个陈述句，它的强调都怎么强调？都在谓语动词前面加一个 do 就可以了。比如说 I love you， 我爱你。那我要在这个句子里面变成强调句啊 ，I do love you， 我真的很爱你。就说这个 change 本身是一个谓语，在前面加一个 do， 然后是一个过去式，所以变成 did。But it did change my world。这个决定好像当时看起来平没啥，对吧？天真无邪啊，简简单单的。但是呢，它确实改变了我的世界。说 I had intended to go to Mexico with my girlfriend。But the trip was canceled. 说我原本打算，为什么用过去完成时呢？因为它是在改变我世界之前啊，对吧？我在这个之前啊，我打算呢去 intend to do something， 打算做某事。我打算呢去 go to Mexico 啊，去墨西哥的，和谁去呢 ？Go to some place with someone， 和某人一起去某地，对吧 ？OK 啊，说我下个星期要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去南京，对吧？怎么讲叫 I will go to Nanjing next month with my friends。OK。Go to some place with someone， 和某人一起去啊。说我打算下个就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去墨西哥，但是呢 ，the trip was canceled， 被动语态 ，cancel 的意思表示取消的意思，因为他老板把假期让他推迟了嘛，所以他这个旅途必须要取消了啊。A few months later， we broke up。几个月之后呢 ，we broke up。broke up 表示我们分手了 ，but not over a trip。但是呢， 不是在这个旅途上嘛，他们没去旅游，对吧？主要还 no vacation plans，我没有啥旅行计划，but took a week off，但是呢，我就这个 take some day off 啊，take 后面加个时间叫 off，表示请假的意思。前段时间有学生讲说，老师，我家小孩上国际学校，然后我经常跟老师表达的时候，好多都想不起来。你想不起来，本质上就因为你不熟练啊，你没有意识平时去应用你学习的知识，对吧？比如说你跟学生请假的时候，跟老师请假的时候，帮小孩请假的时候，你说我想请一个星期，怎么讲？叫 I want to take a week off，I want to take a week off，我想请假一星期。你在跟老外沟通的时候，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定要给事实，一定要给细节，一定要给原因，对吧？你说想请一下假一个星期，你随便请啊，学校比你家开的。后面举例子啊，because we want to do something，我们打算干嘛？We are planning to do something，我们打算干嘛？OK，然后比如说你做完这些事情，后面有没有替补方案啊？小孩落下课程怎么办啊？你说我们在课下会帮他弥补下来，这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礼貌的、比较成套的一个表达方式，对吧？那这里面有靠逻辑的支撑，有靠文化的支撑，还有落到细节上就是这些词的应用，对吧？但是呢，啊，这个我没有旅行计划，但是呢，took a week off，我就请假请了一个星期啊。然后呢，这 traveling about the countryside，我就去这个乡村边上去逛逛啊，对吧？去随便看看。I stopped in this little bookstore，我停在了这个 little bookstore 这个小书店。That had going on，going all those business sale going on。那这个里面很多学生就搞不定了。首先你在 bookstore 后面加一个 that 后面出现一个 have，出现一个 had，你就知道这个引导的一定是个定语从句嘛。因为名词后面加 that，而且 that 在后面句子里面做主语或宾语，那引导就定语从句。说这个小书店呢 had going all the business sale，有一个 going all the business sale，这是一个整体，叫 going all the business sale，这是要就是清仓大甩卖，对吧？有一个清仓大甩卖 going on。正在进行，OK 啊，have something doing something 啊，使某件事一直处于某种状态啊。这个书店呢，一直有这么一个清仓大甩卖这么活动。On the floor was a sheet of paper，在这个地上其实是一张纸，有一张纸。这个里面，请你注意一下，它里面有什么呢？有一个倒装句。On the floor 是一个介词短语，对吧？做状语，介词短语做状语的时候要干嘛？放在句首要完全倒装，请你把这句话写在空白之处。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就介词短语做状语放在句首，句子要完全倒装。什么叫完全倒装？直接提前谓语动词。你看这里面是不是 on the floor 在地上状语吧？Was a sheet of paper 是一张纸。那这个 was 是不是提前了？正常的语序是什么？正常语序应该是 a sheet of paper was on the floor。A sheet of paper was on the floor。这是正常语序。但是当我把 on the floor介词短语做状语放到句首的时候，谓语动词直接提前。On the floor，谓语动词提前。Was a sheet of paper，可以理解吗？OK 啊，但是在这个地上的是一张纸。I picked up to throw it in the trash can，我把它捡起来。Pick it up，这里面有个搭配叫 pick it up，捡起来。然后呢，throw it in the trash can。Trash can 就是这个垃圾桶，整个是一个生活名词。But I happened to see words on the other side。Happen to do something 叫偶然做某事。我把它扔到垃圾桶的时候呢，我很偶然的在纸的另外一面看到了一些词，对吧？The other side was a flyer, a music festival。就是这个那张纸的另外一面是什么呢？A flyer 是一个宣传单页，对吧？是一个宣传的这个单页。For music festival 是一个音乐节的宣传单啊，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什么草莓音乐节什么之类的啊，反正它的是一个 music festival 一个宣传单啊。Sounded like fun， 看起来好像挺有意思的这个宣传单页啊，是。I took a week off the next month and went。所以下个月我又请了一个假，我又请了一个月的假，然后我就去了。你会发现他这个老板也挺人性化的，对吧？你看想请一个星期假就请一个星期假啊，下个月又请了一个星期假。I met my wife there。他去了之后呢，和他老婆真的碰到了。So we had a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before email。就是我们就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这个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他们干嘛？他们有一段异地恋啊，你记住，异地恋的英文表达叫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要看啊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长距离的恋爱嘛，长距离的感情啊，叫异地恋。So we got married late in 1989。我们在1989年后来 got married。注意这里面 marry 这段词用法啊，结婚这个动作叫 get married， 已经结婚了叫 have been married， 后面 for 加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在1989年结婚了 ，been together ever since。自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一起。有人说，老，这个句子里面不对啊，没有主语，没有谓语啊，它是一个省略句，叫 "We have been together ever since." OK 啊，说你看这个生活啊，真的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下一秒要会发生什么，有的时候发很好的事情，可能下一秒就是一个灾难，对吧？有的时候很看貌似很 很差的一个事情，那他可能下一秒就给你就是带了一个非常大的好运，对吧？你永远不知道人生的下一秒是什么，所以我们不应该生活起起伏伏啊，叫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那生活有起有落，这都是很正常的，每一刻都是最好的，对吧？因为你不知道生活下一秒给你准备着什么啊，你也不知道生活现在给你安排这件事情是好还是坏，所以叫啊，我们经常讲叫什么，叫不悲不喜啊，对吧？简单啊，提高，每天啊充实一点，对得起自己就 OK 了。OK， 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解的文章，我们下次再见，拜拜。